太上感应篇179，美好金花。妄自金花莫与其，功名未得便休戚。平心恶念遭焚劫，实悔从前妄着迷。金花是专指男人而言，男人爱自金自夸，就会鄙视糟糠之妻，多娶妻妾，就会厌烦老婆，滥取声色之乐，就会自视为天下极男子，把老婆视作婢妾，居家恶贯满盈，出门招惹是非，那就不用说了。浙江人吕盈之，秉性喜好自矜自夸，一吹会作诗，遇到景物就寻词觅句，到处题诗；二吹博古通今，常高谈阔论，却漫无根据；三吹家世景长，说姜太公吕望是他家始祖，吕夷简、吕公拙是他敬宗。他吹牛，人家都笑他，他却怡然自若，所以人们都叫他三不休。当时正逢乡试，他偶然考中，就欣然得意，逢人就自吹说，这一次入京会试肯定会压倒琼英。赴京后寓居在湖畔，每日游逛，遇见漂亮的女子就访求得人家姓氏，登记在册，每次喝醉酒后就暗测狂言说，我中了进士，做了官，丑妻怎能配我，这个女子是我首选，要谋取做我的夫人，那个女子为次选，要谋取来做妾。某人的良田，某人的美宅，我都能占有。一天晚上，店主人梦见神告诉说，三不休未得功名，便想着要休妻，而且还生出余恋女色，侵占他人财产的坏念头，我以命火神处分他，您快些让他离开，才不会把你的房子也一同烧成灰烬。第二天，店主人想起神的话，就把租钱退还给吕盈之，委婉地让他离开。吕盈之大言不惭地说，新科的解元，你不相交，你真是个没见识的人，愤怒而去，迁居到一处僧舍中暂住，酒醉后酣睡，把灯花打落在书卷上，着了火，燃烧了床帐。众僧惊起，救出他时已烧个半焦，不能参加会试，就只好伏病而归，浑身长满恶疮，臭气熏人。他妻子没法和他同住，就另找一间房子独住，每日变卖田产来治病，很久也没能治好，死后人皆讨厌他。由此来看，吕盈之想抛弃老婆，反先被老婆抛弃，欲夺占他人田产，却把自己的田产卖了光，娇妻美妾没有弄到手，先成了个受罪鬼。老天的报应丝毫不差，陈然是很可畏惧的。石崇和王凯斗富，花市奇丽，王凯制成紫丝，布丈40里，石崇就制成锦，步丈50里，其他真意之物，两人莫不都要比个高低。后来石崇因罪被诛，才感叹说，这些奴婢们是贪图我的钱财才害我，这就是不该夸父的名证。杜稿少年高中进士，与同辈友人一起游览一个寺院，老僧问他的姓名，旁边的人就夸耀 这是新科进士某某。老孙却看着笑说，一点也不知道。杜稿内心深为他的话感到羞愧，就题诗一首说，家在城南杜曲旁，两枝丹桂一齐芳，禅师都未知名姓，始觉空门亦未尝。这是贵不足夸的名镇。从前有两个新举孝廉的年轻人，公车赴京，一路上意气扬扬，旁若无人，中途住在一个旅店，偶尔出来散步，遇见一个老人穿着校服走来，问他们到哪儿去。两举人说，你这村老汉知道什么？我辈是去参加新科会试。老人说，这么说是孝廉公了。两举人说，是老汉竟也知书，认得孝廉二字。老人说，如蒙不弃，请到小庄上吃茶说话。于是就一同来到老人庄上，设酒款待，两位孝廉坐了上座，语言放肆，不知有所顾忌。老人端坐着不动一点神色。不一会儿，有个人身着校服来到客人前一拜，老人告诉客人说，这是我大儿。两位孝廉见其气宇不凡，就问老人说，令郎一定也在谈书求学吧？老人说，侥幸名登两榜，现在做布政使。两位孝廉就觉局促不安，想要告辞，老人再三请留步。不一会儿又有三个人到来，见了客人行礼，老人说，这是我二儿、三儿、四儿。两个孝廉说，有令兄和老先生，诸兄就不难取个功名。老人说，也都没出息，也只是名登甲榜，二儿子现在做御史，三儿子做知府，四儿子刚中举，还没有选授官职呢。两个孝廉鞠躬下拜说，晚生有眼无珠，不识老风翁，放肆唐突了。老人又说，也不是靠小儿封的，老夫现在为某部侍郎。两位孝廉羞得汗流浃背，拜谢过赶紧出来询问旅店主人，才知道老人是白公白仲父，因归乡埋葬其夫人，所以穿着校服逗留村庄中，当时已经是一门五个进士了。金坛有个书生，恃才傲物，一天考完作文，拍着书案说，哪有能写出这样好的文章的人而不能飞黄腾达的。这天晚上酒足饭饱之后，踏着月色散步，思绪万千，想着自己得志后某女子可以娶过来做侧室，某个院落可以谋取来做宅地。第二天晚上梦见官帝告诉他，神明昼夜纠察你，禄级本来很高，因为荆轲南国状元，无奈你既心怀恶念又口吐狂言，已关照文帝罚你暂缓三科。后来书生竟忧郁而死。状元曾鹤林永乐十九年赴京参加会试，与浙江几个人同船，那都是新皇少年，言谈词风犀利，曾公却为人缄默，像个没有才能的人。众举人拿书中一些疑难来问他，曾公都谦逊说不知道，众人就笑着说，这个人是偶然中了举人，因此叫他做曾偶然。考试完毕，
众人皆没有考中，曾鹤龄却中了状元，就写了首诗寄给众人：蓬岭乡书接九天，偶然趁得浙江船。世间固有偶然事，不亦偶然又偶然。明朝兴化人李春风，年十八岁就考中进士，奉旨归乡娶亲。一天照着镜子，忽然大笑说：没想到我竟中了状元。他夫人就故意问他：状元几年才有？他答曰：三年。夫人说：这样说来，三年后就又有一个状元公。李春芳才为自己刚才说的话惭愧。自此以后，折节下士，终于成为一名有名的宰相。按李春芳童年时初次进入村塾读书时，有个背柴的人偶然睡在土地庙门口，忽然听见庙中说：今天李状元上学，应当洒扫道路。他起来看，却没有人，就又坐下。不一会儿又听见说：李宰相来了。忽然一股疾风把街上的尘土扫个干净，接着就看见有个人领着一个小孩子捧着书过来了。他就详细问小孩子姓名，并把女儿许给他。没多久，李春芳因家贫，在县衙里做了个小吏。县令一看见他，就觉得不凡，就让他陪伴自己的公子一块读书，结果硬是得中。也有人劝他解除与背柴人缔结的婚约，李春芳坚决不同意，不久就夺魁，后来大受重用，子孙们也都不断的科甲及第。徐太史说：原来是神为状元宰相做的媒，观其初中举，得意不背前盟，就知道是真状元真宰相。浙江张太路过延州，前一晚上店主人梦见神告他说：明晚张秀才来投宿，那是个科甲中的人。第二天张太到来，店主人讲了他的梦，张太很高兴，夜里便想着登帝后做官，只是妻子丑，该另娶一个。过了两天，店主人又梦见神人说：张生尚没有登帝，便想着抛弃老婆，今后不能发富贵了。张太后果一身穷困潦倒。吴下有个名士，年逾六十，一天对他老婆说：我虽然没有登科第，但幸一身教官，也得以成名成家。夜里就梦见他父亲责备他说：你本来是科甲中的人，只因为处管不负责任，有亏读书人的品行，文昌星削去你的禄命，你还自夸什么？后来果然终身坎坷。恒越做庆阳县令时，同僚诸友的妇人们在一起宴饮，人皆惊奇烂然，独恒越夫人只穿戴简朴的金钗布裙，回来后很不高兴。恒越问：你坐在什么位置？回答说：首位。恒越就说：既坐了首席，还想衣服华美富与贵，哪能都你一人占了。庆阳人至今传为美谈。近时妇人女子常常以首饰衣服互相夸耀，所以附录此条，以此劝诫。